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3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反对退休改革，法国工会号召周二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蔡英文预定1月30日与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通电话。北约秘书长访问韩国，称北约高度重视与韩国的伙伴关系。美军将领警告2025年恐与中国冲突。2022年中国可能不再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德国启动电池生产。俄罗斯军队炮轰乌克兰赫尔松市，造成3人死亡。泽连斯基谴责体育中立，呼吁阻止俄罗斯参加2024奥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可以接受芬兰先于瑞典加入北约。香港30日起取消确诊隔离。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受到1月19日成功组织反退休改革罢工抗议的鼓舞，法国工会呼吁在周二再次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法国总理博尔纳周日对推迟退休年龄仍持坚定的态度，说没有商量的余地。法国公交系统又将面临一个黑色的星期二。据法新社报道，1月19日全法国有100万到200万民众响应工会的号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引起极大争议的退休制度改革的草案。退休改革不仅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逐步推迟到64岁，而且到2027年可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工龄年限也将提升到43年。这一方案遭到了工会以及左翼和极右政党的一致的反对。不过总理博尔纳表示，64岁退休以及延长缴纳退休金年限，这是在2014年左翼奥朗德政权时期投票的方案，目前已经无可争辩。政府还声称推迟退休年龄以及延长缴纳退休金年限是为了保证法国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平衡，这也是反对改革者所质疑的。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主席勒庞在周日就表示，总理不应该走得太远，因为就党派而言，政府的退休改革草案完全不可能通过。法国的8个主要工会号召在周二再次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活动，工会希望透过大规模民众抗议来阻止这项不公平的改革的进程。而民意调查也显示，退休改革草案遭到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法国社会又将面临一个黑色的星期二，预计在周二公交系统将受到严重的干扰，区间火车、高速列车运行大为减少，巴黎的公共交通也会受到影响。作为预防的措施，民航当局要求各航空公司将周二在巴黎奥利机场的航班减少 20%， 预计周二学校也会受到罢工的影响。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的团队在周日表示，帕维尔周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电话进行了会谈，并且计划在周一1月30日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据法新社报道，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帕维尔周日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泽连斯基在推特发文表示说，我祝贺帕维尔赢得捷克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并且表示感谢帕维尔和捷克人民的坚定的支持，已经邀请他访问乌克兰。另外，帕维尔的发言人内哈科娃告诉法新社说，帕维尔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一举行电话会谈。帕维尔曾经接受捷克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会支持捷克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而布拉格官方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就如同欧盟一样，但是捷克官员仍然与台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帕维尔就指出，一个中国的政策应该辅以两制的原则。帕维尔还说，如果我们跟台湾有特定的关系，即使另一种制度，这也并没有错。他还提到，与台湾保持活跃的商务和技术关系绝对符合我们的利益。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捷克1月27日到28日举行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帕维尔是以得票率 58.32% 胜出，将在3月初正式就职，成为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后的第四任总统。针对蔡英文是否与帕维尔通话，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张 纯涵稍早向媒体表示说，台湾与捷克将强化双方各项领域的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双方互动有益的方式，外交部都会进行妥善的评估与规划，定案以后将会与社会报告说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周日访问韩国，希望此行在北约面对乌克兰战争与中国竞争加剧之际，强化与韩国、日本等美国盟邦的关系。斯图尔滕贝格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举行了会谈，表示这次访问旨在凸显北约高度重视与韩国的伙伴关系。法新社消息，斯图尔滕贝格在与韩国外长朴振会谈当中表示，对朝鲜危险的导弹计划以及为俄罗斯雇佣兵组织提供军备感到担忧，而朴振则感谢北约支持韩国在应对朝鲜核岛挑衅方面的努力，并且期待与北约更密切的合作，以应对当今新出现的安全的威胁。斯图尔滕贝格在首尔停留两天期间，预计还将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国防部长会面，他周一将转往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其他的日本官员举行会谈。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与韩国可以针对对朝鲜核岛开发的疑虑彼此分享信息。他并且指朝鲜向俄罗斯雇佣兵组织供应军备的消息，反映朝鲜方面不仅对印太地区，更对全球构成了威胁。针对美国指责平壤向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提供火箭和导弹，并且帮助加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队，朝鲜方面予以了否认。一名朝鲜高级官员周日在一份声明当中抨击美国的指控，说这是毫无根据的，旨在证明华盛顿自己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是正当的。据中央社报道说，斯图尔滕贝格在韩联社周日刊出的访问当中表示，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强化与韩国和北约的伙伴关系，因为安全事务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亚洲和印太地区发生的事关系到北约和欧洲，反之亦然。他表示，在北约维系聚焦欧洲与北美的同时，成员国正受到全球议题的影响。他还表示说，我们必须应对这些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而方式之一就是与这个地区的伙伴更加密切的合作。报道称，尹锡悦与岸田文雄去年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这是两国首位参加北约峰会的领导人。韩国在会后开设第一个驻北约的代表处，表示在防止核扩散、网络防护、反恐、灾害应对以及其他的安全领域要深化合作。永久脱钩或者是新冠效应，北京与华盛顿紧张对峙的结果，2022年中国有可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情况2008年以来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有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从中国转向越南等国，部分得到中国投资者的资助。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有关2022年的外贸数据尚未出台，但美国商贸部元月初公布的11月份的数据证实，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节奏已不如从前。2022年美国进口中国货物应打破纪录，但前11个月以价值计算，美国从欧盟进口的多于中国。专家注意到，2018年以来出现了全球化重新站队现象，企业寻求多种供货渠道，以免受到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影响，以及新冠大流行效应及气候变化风险。由于贸易战和随后因大流行病导致的世界贸易停止，在经过2019和2022连续两年下降后，中国进口在2020年有所恢复，但是没有恢复到从前的水平。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研究，更重要的是，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相比，他们恢复的程度比贸易战开始前更慢，显然正在出现一种替代的形式，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且这种转移部分就是由中国投资者资助的，例如一些正在搬迁到越南的企业就是如此。在连续20多年出口增长后，越南2018年出口更是突飞猛进，价值翻了两番多，从而成为美国的主要商业伙伴之一。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也正在强劲增长，台湾、韩国和马来西亚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这是否是美中经济脱钩的第一个迹象呢？ 专家的看法是分歧的。由于距离太近，下结论为时过早。有专家认为，世界贸易重组和地理来源多样化的后果之一是供应链不再从中国开始，而是从东南亚或更接近美国的地方开始。与此同时，拜登的有助于将半导体生产带回美国的激励措施和降低通胀法案，显示拜登政府确实希望加速与中国脱钩。两大经济体相互交织的程度很深，要实现脱钩似乎很复杂。牛津经济研究院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威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停止进口中国产品。不过，从长远来看，毫无疑问，供应将多样化，制造商将不会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德国启动电池生产，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中德意志广播电台和德国商报报道，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于本月26日正式启动其在德国图林根州的工厂。按计划，该工厂将为欧洲车企的电动车供应电池单元。宁德时代在安施塔特的工厂是这家公司在海外的首家工厂。据宁德时代欧洲总裁陈特·格拉斯夫介绍，公司为此投资多达18亿欧元，并将在年底为6条生产线创造约2000个就业机会。到目前为止，公司已聘用了大约1000名员工。在工厂启动生产仪式上，图林根州州长拉莫罗夫表示了欢迎。他说，在这里我们拥有一个在整个西欧从未见过的巨型工厂。工厂的初步产能计划为每年14千兆瓦时、3000万枚汽车电池。未来宁德计划将产能扩大到24千兆瓦时。在工厂开幕仪式上，人们也对德国政府和欧盟的未来中国战略表示了关注。图林根州经济部长蒂芬瑟表示，宁德时代的项目是一种新型合作，中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技术带到欧洲。在离工厂不远的地方，图林根州正在建立一个电池研究中心，在那里正在进行联合研究。陈特·格拉夫说，他希望关于新中国战略的辩论中的不和谐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日前在备忘录当中警告，美国有可能在两年后与中国开战，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的主席麦考尔在周日表示，美国认为台湾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确实很高。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在写给所辖的11万部队领导层的备忘录当中表示，我希望我是错的，但是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于2025年开战。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接任的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我希望他是错的，但是我想他是对的。米尼汉的看法并不代表五角大楼，但是显示美国军方最高层对中国可能企图掌控台湾的担忧。麦克尔表示，如果中国无法以不流血的方式掌控台湾，那么在我看来，他们将会考虑进行军事入侵，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他还说，我们可能会见到与中国爆发冲突的局面，在台湾和印太地区可能性非常高。乌克兰赫尔松州的政府在周日表示，俄罗斯军队周日炮击了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市，造成了3人死亡，另外6人受伤，并且损毁当地的一间医院和学校。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体育中立的想法，因为当乌克兰运动员在战斗当中死亡之际，俄罗斯运动员却可以获得许可参加比赛。他表示将会加倍努力阻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日表示，土耳其可以接受芬兰先于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与瑞典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路透社报道说，埃尔多安在接受电视采访当中表示，关于北约的候选资格问题，我们可以向芬兰表达不同的信息。香港决定30日起取消确诊隔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受1月19日百万人上街反政府退休改革的鼓舞，法国各大工会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反抗风暴，时间1月31号。但是总理博尔内女士在这个周日强硬表态，64岁法定退休不存在谈判的余地。兵来将挡，法国政府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姿态强硬。女总理星期日对媒体表示，64岁退休及加快延长交费期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于被批评退休改革不利于妇女，博尔内表示愿意就如何更好地使用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因教育和生育获得的配额协商。反对派的目标就是要让政府在退休年龄上让步，但是没想到博尔内总理如此强硬。的确，在退休年龄上，马克龙政府坚守64岁防线，博尔内的姿态让工会和反对派暴跳如雷。极有意国民联盟领导人马琳娜勒庞在自己北方的大本营发话，警告博尔内不应该自以为是，尽管已经定了养老金改革议会通不过，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法共领袖胡塞尔则把总理的声明类比为大游行前的挑衅，八大工会更是箭在弦上，他们满心的希望产生一个巨大的群体效应，推翻这一不公正的改革。1月19日的大示威，工会号称200万人上了街，内政部统计112万，总之够可观。工会号召31号都来上街，加之多个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反对这一退休改革，让工会首领颇具信心。马克龙要实现自己竞选总统时承诺的退休改革计划，工会和反对党要破坏这一计划落实，双方的斗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工会罢工预告31日铁路交通将严重受阻，承诺的大多数将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应对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执政多数党试图让公众舆论来见证政府是为人民负责。中间偏右的民主运动党领袖贝鲁称，如果我们至少做到是负责任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周二大罢工之后，政府准备说服民众接受退休改革计划，博尔内总理将于星期四在法国电视二台发表讲话。法国八大工会预告周二全国将有200多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巴黎，游行队伍最终在紧靠法国国民议会的荣军院大门口结束。星期一，法国国民议会一个委员会开启退休改革法案审议。反对党以左派为主，已经递交了7000多项修正案，他们的目标是拖延审议进程。而深知对法案通过捏着关键一票的右派的目标是寻求讨价还价，而政府还必须与自己的多数党协调。多数党内部已发出要求改善法案，甚至批评某些条款的适应。星期日傍晚，博尔内总理将在马提翁宫召集工作会议，多个党领袖及劳工部长杜索普与公共财务部长阿塔尔与会，为向国民议会一个委员会提交法案条款做好准备。星期二，法国交通将非常紊乱。法国铁路公司预告周二交通是严重紊乱，区域间列车只出动1/5，高速列车只有1/3运行，而拥有1200万人口的大巴黎地区的快铁线路有的只出动1/3，有的甚至1/10，城际交通全停。在小巴黎，等待众人的将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二，除了1号和14号两条自动线路，其他地铁线路只断断续续出现在上下班的高峰期。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罢工预计将导致奥利机场1/5的航班被取消。交通部长博内警告周二是困难的一日，呼吁人们尽可能远程工作。问题是大罢工之后会有什么还不明确。法国全国总工会的部分分支要求采取更强硬的连续性的罢工。目前已知一些港口、炼油厂、电力中心的工会宣布2月6日继续罢工，铁路工人则预告2月7至8日再行罢工，这意味着打响了举行连续性罢工的前奏。另外两个工会警告连续性大罢工从2月中旬开始。 法国工联尚密尔不宣，新领袖罗朗贝尔热宣称，一两场强大的行动就能让政府听进去道理。工会的领袖们希望能够联合起来，他们将于周二大罢工结束之后，在工人力量总部商讨进一步的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以及中国对参与白纸运动的人的镇压，都是近日来法国各大媒体关注的议题。法国的网络新闻网站参与网站 Mediapart 刊登了前世界报记者 François Bougon 的文章，标题是北京悄悄地镇压白纸运动的抗议者。作者指出，中国有句谚语叫做秋后算账，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现实意义。中国上海和北京等大约30个城市去年11月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示威活动，两个月后人权组织警告说100多名参加示威活动的人先后被逮捕，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女权主义者。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王松莲女士指出，女权运动是今天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在伊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26岁的曹志新和他的五个朋友去年11月27日带着蜡烛、鲜花、写了诗句的便纸和白纸来到了北京亮马河畔，为乌鲁木齐火灾的死亡者哀悼。三天之后，他们被警察传唤，在被训话了24个小时之后被释放。但是从12月18日开始，他们相继被警方逮捕。曹志新感觉到自己将是下一个，因此录制了一段视频，并要求他身边的人在他失踪之后将其发布到网上。他的四个朋友先后被逮捕，罪名是行凶滋事、扰乱公共秩序，这是中国当局经常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罪行，可以导致5年以下的监禁。其中一位是英语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崔登瑞，他因致力于女权运动而闻名。据他的亲戚说，在新冠疫情期间，他组织了一个艾莲娜·费兰德 Elena Ferrant 的小说《了不起的朋友》的阅读小组。除了北京之外，上海等地也有多人遭到逮捕。人权观察表示，目前尚无法统计被逮捕的人数，但初步估计应该超过100人。目前在美国的维吾尔族工程师 Wyatt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谴责中国当局逮捕了他的妹妹。他在接受参与网站采访时表示，他的妹妹12月12日从河南省的一所大学返回新疆父母家后被逮捕。他被指控于11月底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抗议活动有关的视频。这名工程师气愤地质问道，一个无辜的19岁的女孩怎么可能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成威胁。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引发法国各大媒体的诸多评论，倒不是出现人口负增长这一现象本身，而是中国官方罔顾现实的非理性的立场。世界报的社论文章指出，人口老龄化是许多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日本、韩国、台湾、中国的周边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而其他国家的舆论都能够公开的对此进行讨论，而唯独在中国，这是一个禁区。中国共产党声称一党专制相对于民主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可以从长计量，而事实上至少在人口领域不尽如此。即使在今天，北京依然将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归结于新冠疫情，而所有的指标都显示恰恰相反，独生子女政策的绝束并没有导致任何婴儿潮，生育率每年都在下降。根据联合国的说法，到本世纪末中国可能会失去大约人口的一半。法国的中国问题网站也就中国的人口以及经济问题发表文章，指出罔顾现实、暴力之政是导致人口危机的深层原因。至少最近15年来，许多专家都预测了人口老龄化这一系统性危机的黑天鹅。中国问题网站曾经就此发表多篇社论文章，
然而中国官方却对此置若罔闻。此外，中国问题网站还就中国副总理刘鹤近日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讲话评论说，六年前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夫人彭丽媛的陪同下抵达达沃斯时曾经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六年之后习近平的同年好友刘鹤虽然拥有经济专长，并且发表了谨慎谦虚以及务实主义的讲话，但是刘鹤的讲话却无法挽回投资者对中国的信任，也不可能化解因习近平在中共高层的地位的下降而产生的内部的政治分歧。最后，法国的观点网站就中国的抖音以及其海外版 TikTok 的使用发表文章，呼吁法国政府应该效仿北京，对青少年使用这些社群网站的时间加以限制，因为正如中国官方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涉及的是国家的未来。众所周知，这些社交网站是传播虚假信息的平台，将会对民主制度本身构成威胁，而且青少年往往会醉心于此而荒废学业，因此文章呼吁政府尽快立法，限制法国青少年使用 TikTok 的时间。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自从执掌武装力量的缅甸军人于2021年2月1日推翻民选政府以来，缅甸便陷入了无休止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如今缅甸军队和平民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遍地开花。尽管缅甸官方宣布将于2023年年底重新举行大选，但相关的缅甸问题分析意见认为，在全球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新一次的缅甸大选意义并不大。不久前，美国具有国防安全政策背景的外交顾问乔莱先后走访了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乔莱呼吁缅甸周边国家共同努力，动员东盟共同解决缅甸危机，同时声称美国支持使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缅甸问题。乔莱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3年缅甸选举只是军政府为了继续掌权而建立合法性的一种手段，而这次选举无法做到全民投票。由于反政变武装和政府军各自控制了全国50%的领土，选举投票工作无法在战火纷飞的局面下覆盖缅甸全境。要知道，泰国在过去同样因为军事政变频繁发生而遭到美国的批评。美国外交顾问此番争取泰国政府合作的态度转变，促使泰国媒体将华盛顿的对缅政策纳入了国际政治的观察视野。缅甸军人夺权事件发生在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上台后不到一个月。美国一贯的对缅政策都将主轴放在反制军政府和加快制裁方面。对于此次缅甸政变，白宫除了下令冻结价值大约10亿美元的存款以外，美国官方并未采取任何其他更有力道的措施，只是号召东盟向缅甸当局施压，并且敦促尽快恢复民主。东盟对此始终予以配合，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唯一可见的成效是遏制了缅甸军人领袖敏昂莱迈上西方认可的国际政治舞台。泰国农业大学缅甸问题研究员拉利达副教授分析认为，虽然缅甸政变并未登上美国媒体的头条，但这是拜登时代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美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作为自由民主制度的世界领袖，美国必须挑战中国或俄罗斯所提倡的威权主义，从而向世界表明，自由民主力量并未削弱，美国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而缅甸正如这两极世界之间的竞技场，美国支持缅甸回归民主制度，俄罗斯与中国则支持或默认缅甸政变。尽管中国官方表态并不那么显山露水，种种迹象表明2023年两极力量纠缠撕扯缅甸的力度将持续加码。由于缅甸政变领导人试图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关系，这不可避免地促使美国必须更加关注缅甸，以防止缅甸过多地被中国影响力所渗透。至于俄罗斯反倒不令美国担忧，原因在于俄罗斯有意要向缅甸出售武器，而且俄罗斯与缅甸并没有接壤地界， 不少人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呼吁抵制缅甸军政府，倘若华盛顿要认真对抗缅军的话，就需要支持缅甸平行政府向民间组织的 PDF 人民军提供武器，援助其塑造战斗力跟缅军对决。但根据历史经验，美军对中南半岛历来水土不服，以往美国在这一地区多次交战，无论是直接参与的越南战争，还是没有直接上阵的代理人战争，包括在印支那半岛无法拦截共产思想的渗透，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倘若要出手拉平力量悬殊，支持缅甸人民军与政府军作战，美国必须做出重大投入，而且胜数难以笃定，因此华盛顿对这步棋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2023年缅甸即将举行大选，泰国缅甸问题专家判断这次选举意义不大，其结果并不能够平定当前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而在新年度，美国对缅政策原则上保持不变。不过经美国外交顾问证实，美国将向缅甸提供各种非致命武器援助，用于推动缅甸的民主进步，协助缅甸平行政府、人民军以及一些少数民族武装从事反政变运动。另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7号发表声明指出，自从军方发动政变以来，缅甸的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民生与民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人权在各个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倒退。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反退休改革，法国工会号召周二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蔡英文预计1月30日与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通电话。北约秘书长访问韩国，称北约高度重视与韩国的伙伴关系。2022年，中国可能不再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德国启动电池生产。俄罗斯军队炮轰乌克兰赫尔松市，造成3人死亡。泽连斯基谴责体育中立，呼吁阻止俄罗斯参加2024奥运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可以接受芬兰先于瑞典加入北约。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微言微语，还有欧洲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1月17号，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说中国绝不会搞计划经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民营企业释放出积极信号，明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然而，连日来，国内社交平台再度出现就民营经济及民营企业家地位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从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任泽平与网络名人司马南的一场对骂开始。1月20号，任泽平发微博说，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有一个很快见效的办法。现在各界呼声比较高的主要是把网络上个别喊打喊杀让民营企业离场退场的坏人管起来，这些坏人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健康生态，制造舆论恐慌，打压民营经济信心，对抗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精神，不学无术，触犯国家大政方针。如果继续让这些坏人和言行盛行，很难政策取信于民。这些坏人是谁一目了然，同叟皆知，而且还在那儿招摇过市，嚣张跋扈，继续干坏事。这是民营经济信心不振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当前经济形势和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司马南1月22号发文回应，批任泽平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拒绝承认计划经济时代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全球化智库研究员楚音发微博加入论战， 他说，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逐渐发展而来的，不管现在是发展成了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自己人，这个出身定位自己还是要有数，很多时候要知道适可而止，别越位，富可敌国不是好事，富可敌国忘了自己的定位，一不留神就是国家的敌人。二，中国社会离开了民营经济不行，不管是就业还是税收，民企太重要了，但这个重要是工具意义上的，不是合法性上的。从哲学上来说，发展民营经济是将来扬弃民营经济的必要过程，民营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三，说民营经济不说私营经济，这里面是有道理的，是对私有制的重要限制，随私人财产，但要为民所用，不为民而为私就是无序。楚音这段文字传达了多重信息，直接否定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性，指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衍生品，那么市场经济的衍生品民营企业家就是计划经济的掌控人共产党的家奴，没有独立合法身份，民营经济只是东家壮大自己的工具，私有财产所有权掌握在东家手里，可欲取欲夺，私人财产随时准备与东家共享，也就是公私合营。楚音的博文立刻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网友亚洲金融发帖说，楚音关于民营经济的论述非常吓人，不管是就业还是税收，民企太重要了，但这个重要是工具意义上的，不是合法性上的，发展民营经济是将来扬弃民营经济的必要过程，民营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意思是说，民营企业是猪，养肥了就要杀。网友王海滨的财经闲谈发帖说，所以企业家基本上是没有安全感的，这种声音在刘鹤副总理鼓励过民企后继续大肆攻击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说明整个中国弥漫的极左力量已经毫不顾及上层建筑的场面化。网友王干成发帖说，八省市领导密集表态，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大家正莫名其妙，阿里集团组建党组织网络的信息就出来了，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因为企业是党的了。网友严不染发帖说，关于是否复辟计划经济，可以从供销社这个角度来看，供销社能够生存的主要条件是统购统销，否则不可能与私营经济及市场经济竞争，而统购统销就是计划经济，所以既然复辟了供销社，重回计划经济就是必由之路，明知前方是悬崖，也不可能勒住撒欢狂奔的野马了。网友邓飞发帖说，搞不搞计划经济主要取决于权力是否受到约束，如果权力不受约束，自觉不自觉的就容易滑向计划经济，权力受到了约束，想搞计划经济也搞不成，计划经济本身就意味着权力，而权力是有瘾的，是自我保护的，会不断寻找或制造自身存在的理由，而真正的市场化往往意味着权力和既得利益的丧失，所以约束权力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关键。另有网友发帖说，改革开放40多年了，到现在还要经常讨论市场经济的好坏问题，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政企是否应该分离的问题，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狮心王理查返回大陆，要捍卫金雀花王朝在大陆的领土和利益，他的对手是法王费利普·奥古斯特，为此目的，理查修建了雄伟坚固的加亚城堡，扼住了通往诺曼底的咽喉，但在约翰的手中他陷落了。 这是英格兰金雀花王朝败落大陆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由此它在大陆的大部分土地相继丢失，英格兰最终成为岛国。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四，加亚城堡的陷落。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加亚城堡在当时英法争斗中有着象征的意义，你给听友们讲讲。
好的好的啊，当时的法王呢是菲利普奥古斯特，那他是一位深谋远虑野心极大的人，他多次介入金雀花王朝内部的纠纷，他利用亨利二世和他妻子埃莉诺的矛盾呢，就拉拢狮心王理查，许诺呢要帮助他来巩固他在阿基坦的权益。有这么一阵儿啊，他和这个理查的关系是相当的密切，甚至同床而眠，以致后来有人怀疑啊，说他们是同性恋的关系。当然了，这不是事实，因为中古时代的骑士精神呢，我们现在是很难理解的。那个时候男人之间的友谊呢，那就是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先人啊，在诗经中也有诗是这样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有这种表述。那么就是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呢，男人之间的通信就常常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那些诗写的是情深意长，现在读呢你会以为那都是些情诗，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情感表达呢，它相当率真，没有如今这么多的禁忌。菲利普和理查是一同参加十字军东征，但是当理查和萨拉丁战斗激烈的时候呢，这菲利普他悄悄的溜了，他回到法国，就和约翰呢要密谋篡位。他的盘算是呢，他帮约翰拿到英格兰的王位，约翰呢则让出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领土。菲利普最想要的一块地方就是诺曼底，这块地方那真是留着乃与密之地。从巴黎向诺曼底进攻，那主要就是要沿着塞纳河顺流而下，用船来运载士兵和补给，所以谁控制住这条航道，谁就有了战略主动权。
上次你说到理查被英国人赎回来之后，立刻就回到了诺曼底，这是他明白菲利普的野心吧？
对，这理查呢，他和约翰的不同之处在于，理查是英格兰的国王，在他心目中呢，那金雀花王朝的利益是在首位的，而约翰他自小就是无地的约翰，所以他就得盘算呢，他怎么样才能给自己争取到利益。理查为了保卫诺曼底，他需要一条坚固的防线。有一天呢，他就在视察战场的时候呢，猛然就发现有这么一块地方啊，就可以实现他的防卫设想。这块地方呢，是背靠安德利城，面对塞纳河，它是一座峭壁，它的下面呢是塞纳河的一个狭窄的河湾，河中间呢有一个小岛，峭壁大约有百米高，如果你在上面建一座堡垒，就像一把锁呀，就扼住了塞纳河向下游运动的咽喉，而且这座峭壁是势如刀削，易守难攻。1196年，那理查就动手修建，他把这座城堡就命名为加亚赫，那意思就是美丽而坚固的城堡。这座城堡呢，由五座相连的塔楼组成，加上外围的战壕和一个由三个塔楼组成的浮堡，面积大概有16000多平方米，可以容纳上千人。城堡内呢，有这么一口120米深的井，它直通塞纳河，在这里可以长期据守，而不必担心补给问题。在当时呢，这是一个建筑奇迹。理查他就拼命的赶工啊，居然就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把这座庞大的城堡就建成了。他特别喜爱这个城堡，说的这个城堡就是他 周岁的女儿。那在这座城堡下呢，他又修筑了一条栈桥，把城堡与河中的小岛呢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工事群。可以说，你要想从塞纳河上游入侵诺曼底，那加亚城堡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就气坏了，他说呢，那就算你是铜墙铁壁，我也要攻破它。可是理查就轻蔑地回答说，哪怕它是块黄油，我也守得住。说起安德利这个小城呢，那也是卧虎藏龙之地，法国著名的古典主义画家扑桑就出生在这里。现在这个加亚城堡废墟仍然在，我曾多次去探访过，站在峭壁上的这个废墟旁边啊，见近千年前铁马金戈杀声震野的古战场，而今是一派安详，难免不发天地悠悠沧海桑田的感慨。
可惜加亚城堡最终还是被法王攻克了。
是啊，这主要是因为呢，狮心王理查在1199年因为自己大意轻敌中冷箭而死，而约翰呢却全无抵抗的意志。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啊，为了修建这个加亚城堡和巩固诺曼底的防御，理查花了大量的钱，一时呢就国库空虚。这个时候呢，他听说在沙鲁城堡领主挖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其中有一座用金子做成的塑像。更邪乎的传言啊，是说这个沙鲁城堡的地下有金矿。理查立即就率兵前往索要，因为沙鲁城堡是在他的领地之上，所以城堡的主人呢是他的臣属。可没想到人家是紧闭城门，拒不交出财宝。那理查他哪把这么个小城堡放在眼中啊，他就包围了城堡，自己就大摇大摆的围着这个城堡是骑马巡视。没想到啊，一位弓箭手他就躲在城头释放冷箭，射中了他的左肩和脖子相交的这块地方，那个箭头埋得很深，虽然把他挖出来了，但是感染了坏疽，这在当时是必死无疑的。理查心知自己是大去之期不远呢，他就把妈妈埃莉诺接来，当着他的面宣布呢，死后由约翰来接掌英格兰王位，并且分配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还叫人呢，找来了那位射伤他的弓箭手，当面就宣布赦免了他，还送了钱财给他。那么1199年4月6号，理查去世了。这位宽宏大量、英武盖世的狮心王啊，万万没有想到，他一死，那位被他赦免的弓箭手就被人家活剥了皮。
看来约翰得位是出于偶然。
当然了，那理查死的时候才42岁啊，正当盛年，若不是这偶然一见呢，那约翰上位的可能就不大了。而且理查的弟弟约翰的哥哥杰弗里死前呢，他有一个遗父子亚瑟，他和约翰继位的资格呢是大致相当，甚至有人认为呢亚瑟更具优先权。亚瑟当年16岁，可他一直生活在法王的宫廷里，他是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手上的一张牌，他挑动亚瑟和约翰去争王位，那自然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约翰在历史上最为人诟病的罪行之一，就是他诱捕并且杀害了他的这位亲侄子，断了金雀花王朝杰弗里的这一支。约翰是始终不承认是他杀了亚瑟，但亚瑟确实就是在他手上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历史学家基本认定呢，是约翰害了他，就算他不直接下令，但只需暗示一下呢，手下自然就会有人去替他干这个脏活。现在约翰成了菲利普的对手，可他采取的方针呢是不断的退却。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大举进攻金雀花王朝在大陆的领土，据史官文多佛的罗杰记载，信使跑来向他报告说，法王入侵了领地，占领了数座城堡，将守城的官员呢绑在马尾上拖死，随意处置城内的财产，却没有受到任何抵抗。那约翰回答说，随他去吧，将来我会夺回来。 这位罗杰呢还记载，约翰是好逸恶劳，整日纸醉金迷，酣睡不起。约翰的这个软件王的称号呢就是因此而得。在法王攻打加亚城堡这个理查最钟爱的女儿的时候呢，约翰他是在几十公里外的鲁昂做壁上观，当战事吃紧的时候，他就跑到了海边，随时准备乘船呢就回到了英格兰。1203年9月，加亚城堡陷落，虽然将士是殊死抵抗，但是约翰是全无斗志，那么城堡的陷落呢就势在必然。随后11月5号，约翰就带着英国的王室启程返回了英格兰，大家都认为他再也不会回到大陆了。好，咱们下次再接着说。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四，加亚城堡的陷落。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基奥姆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sixième.
我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首饰箱被盗了，我的联系人娜佳失踪了，警察要传见我，但首先我要找回我的记忆，听听这些录音。
Jeudi 7 novembre, avec Lucas à l'Hôtel des Arts.
我和娜佳在艺术中心。
Tu vois, ici, le coffret avec la bague.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但他对我说，tu, ici, 这里我们应该在首饰箱前面。我们好像挺熟，挺好的。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Ah oui, le bague. C'est romantique.
Mais non, c'est la bague et le coffret. Oh, c'est plus que romantique. L'amour n'a pas de prix.
Musset 一个礼物 ，le coffret, la bague, 阳性、阴性 ，le 和 la。对，就是这样，首饰箱和戒指。这个甜蜜的调子 ，romantic， 浪漫主义。我认识这个娜佳，挺亲密的。去艺术中心，也许我的记忆会恢复。高档的花园别墅，但是很奇怪，我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Bonjour, je suis Luda, je suis journaliste. Et le coffret?
Le coffret? Allez voir Monsieur Delarue, salle 2.
Ah oui, merci.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je t'ai dit laisse tomber, Capici.
Ni Kashima.
Jean-Pierre, tu es là?
Et toi le journaliste, fous le camp.
呸！Monsieur Delarue，现在我知道谁是那个粗暴的人，他在艺术中心工作。
小皮埃尔，你来了。
而且他叫让皮埃尔，但是我对他干过什么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他不喜欢记者吗？或者是？
断说断说，放狗狗狗狗。
反正他不愿意见到我。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反对修改革法国工会号召周二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蔡英文预定1月30日与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通电话。北约秘书长访问韩国称北约高度重视与韩国伙伴关系。2022年中国可能不再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德国启动电池生产。俄罗斯军队炮轰乌克兰赫尔松市造成3人死亡。泽连斯基谴责体育中立，呼吁阻止俄罗斯参加2024奥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可以接受芬兰先于瑞典加入北约。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a Chanson du Dimanche 小组所演唱的 Petit Chemi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arrive à Paris à l'aéroport. Je prends le bus. Ah non, c'est pas possible. Ah pourquoi? Tout le monde me dit aujourd'hui c'est la grève. C'est quoi la grève? Hey, petit cheminot, où es-tu? Petit cheminot, que fais-tu? Petit cheminot, que penses à moi?
Je veux professeur, Papa Sim. Je veux éclusier, Papa Sim. Je veux le but, ça c'est possibl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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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